感谢主，也感谢教会，感谢弟兄姐妹，让北美华神能够有机会可以使用贵教会的设备，我们在这个地方一起为神国神学的教育来做培育的工作。也感谢主，让我今天早晨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跟你们一起来用主的话来分享。这个星期，我相信大家如果有注意到电视新闻报道，你就会发现全球都在关注一件事情，那就是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飞机被军事的飞弹给炸毁的消息。这件消息当然引来了全球的震惊，怎么一个军事的这个飞弹会射向民航的飞机呢？现在很多人都在寻找答案，因为是暑假期间，所以在这一班飞机的里头有许多是放暑假的妇女儿童出去旅游，其中大部分都是荷兰人。我相信现在有很多的荷兰人在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话又说回来，难道就只有荷兰人会问这类的问题吗？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让我们百思不解的问题呢？我今天想要用新约圣经里面的一段事迹，让我们来看一看，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不可以学习到神要教导我们的属灵功课。我今天给大家要讲的题目是云彩中的声音，这是有关主耶稣把他三个门徒带到该撒利亚菲利比的黑门山那里所做的一件在人类历史当中空前也是绝后的一个事件，那就是他在门徒的面前变得他自己的形貌，显出神的荣耀来的那件事情。如果您有圣经，我希望大家都有圣经，请你翻开到马太福音第十七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若是我们当中有慕道的朋友，或者是对圣经还不怎么熟悉的朋友们，请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帮他们找到这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第一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正在他们面前变得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匍匐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我们再做一点小小的祷告。天上的恩主，你的众儿女今天都坐在这里， 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你的话。主，你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你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但愿我们在这里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请拜你，也愿主你用你那温柔的声音，透过圣灵的感动和运行，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这样交托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刚才你所读到的圣经，是讲到耶稣把他的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带到那个山上变得形象的一件事情。我想很多的基督徒很熟悉这一段的故事，但是我要请大家注意到这段圣经究竟在讲什么，特别是他一开始的时候先提到了说过了六天，过了六天代表什么含义呢？这个六天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为什么在这段圣经里面要提到是过了六天？为什么不说过了三天？为什么不过了两天？如果我们读圣经再往回前一章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六天以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六天以前，主跟他的门徒谈论了一个很重要的题目，这个题目就是主是谁。在那一次的讨论当中，耶稣的得意门生彼得他回答得非常的好，他说，主啊，你就是那永生神的儿子。彼得回答得太好了，所以他还受到了耶稣的称赞。但接着下来，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这下彼得呢不明白了，主啊，你究竟讲这一句话什么意思呢？这个磐石指着我吗？因为彼得他的名字在希腊文原文里面就是指的这一个磐石的意思。那么如果不是指着我，那么究竟这个磐石是指着谁呢？接着耶稣跟他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这天国的钥匙又是什么含义呢？在圣经里面没有给我们任何的解释。我相信这个信仰的问题一定是在彼得的脑海当中里面盘旋不已。六天之前还发生了什么事呢？如果你看十六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这位承认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彼得，他听见耶稣亲口这样说，说什么呢？我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这就是一个信仰的难题。耶稣啊，你是我们犹太人所期盼的救世主、救赎主、弥赛亚，我们都知道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既然你是来拯救我们犹太人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你应该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君王，怎么你现在告诉我们说你必须要受这个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还要被杀呢？所以情急之下，顾主心切，彼得就对主这样说，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这一句话他一片好意啊，是为了这个保护耶稣，但是没有想到反而受到主的责备，撒旦退我后不久。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难道我这一片爱主的心，神你看不见吗？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您在这个教会多久了？有没有参与教会的服事？有的时候你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感觉？你为教会摆上，为弟兄姐妹摆上，可是却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你在问为什么？难道我错了吗？六月之前还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六月之前，他们还接受了从主那里来的挑战的，那是在十六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所说的。主告诉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对这些跟随主耶稣的渔夫，或者是一般人来说，我们来不就是要听你讲真理的道吗？为什么要听你的道，要来跟从你，还要付上这么高的代价，背起十字架，又要舍己？这究竟什么意思呢？如果人活着，这个不是要去赚钱，不是要去争取，那么人生的人活下来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不生下来，长大了不就是要挣钱吗？不是要求取功名吗？那如果不是，那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一连看了。在六天之前，有许许多多的信仰的问题、生活的问题，还有要跟随主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哪里呀？这一层层的问题，就好像是一层一层的黑云弥漫在眼前，那解不开的奥秘遮蔽了他们信心的眼睛，看不见前面的道路，他们开始退缩，他们惧怕，他们忧愁。圣经说过了六天，我不知道在这六天这些门徒跟耶稣是怎么度过的，到底这些心里面的疑惑还该不该问呢？要怎么问呢？我会不会得到答案呢？圣经都没告诉我，我们也不知道，只知道六天之后，主耶稣就把其中的三个门徒带到山上去。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信主多久了，我信主大概有四十多年了。我到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有耶稣的名字。我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信了耶稣，我跟随主，我做传道也有三十几年的功夫。但是你要问我说，你现在对信仰的问题是不是都有答案了呢？我必须告诉你，我心里面还有很多的问题啊。我现在在神学院里面，我教书了，我过去二三十年、三十几年，我都在牧会。就是两年多前呢，我开始神学院请我说呢，你来帮我们把牧会的经验传承。那你说，照理说，李牧师，你应该对人、对这个信仰、对人生应该很透彻了、很理解了。我必须要告诉你，在我里面仍然有很多的困惑。我们怎么样去厘清这些问题？我们从哪里去找到这些答案呢？在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把这三个门徒带到那山上去以后，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这个变了形象，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脸面明亮如日头，这个代表的是神的荣耀。他的衣裳洁白如光， 见证了这一位基督，他就是全然圣洁的主。他向门徒见证，证明他不只是一位普通伟大的教师，他不只是一位宗教家，他是那一位住在荣耀里面满有荣光的那一位。换句话说，彼得雅各他所看见的耶稣，他不只是一位先知，他是神弥赛亚的本身的真相，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山上的变相，一方面是肯定了彼得曾经承认过的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但这个时候不但只是彼得的见证，是耶稣基督亲自证明我就是那一个永生神的儿子。这里面这段故事里面，除了这一个很光荣的荣耀的那个显现之外，还提到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在耶稣变相显现的时候呢，有两个人站在他旁边，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这两个都是旧约里面的人物，代表什么意涵呢？我想至少代表了几方面的意义。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摩西他所代表的是旧约的律法，以利亚所代表的是旧约整全部的先知。所以当圣经你读到说他是应验了旧约的律法和先知所预言的，那个在讲什么？就是代表了整本的圣经。换句话说，摩西和以利亚的出现，在证明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位耶稣基督，就是整本旧约预言的那位弥赛亚，就是他。但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另外的意涵，他告诉我们，死亡不是人生的结束。我们都知道，摩西他活到了120岁，他死了。以利亚呢，他没有死亡过，他是被主亲自用这个火车战车呢，把他给接上天的升天的。所以这里面出现了一个曾经死亡过，一个没有死亡过的人。但是不管怎么样子，透过他们两个人在耶稣显现的时候，竟然可以出现在告诉我们什么？不管是从前曾经死过的人，或者是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些所有信他的人也跟以利亚一样，不会经过死亡要被接上天的。但是要告诉我们说，死亡不是人生的结束，人是会有永恒生命的。感谢上帝，我们之所以能够有永恒的上帝，是因为有耶稣基督，他愿意道成肉身，住在世人中间。他来应验了所有整个旧约的律法和先知所应许的，也是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的实现。这位耶稣基督他来，甘愿将自己放在律法之下，成为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受主的仆人。弟兄姐妹，今天的世人，我们在世界上想要获得很多的很多的争取，但是你知道的，我们在生活当中里面有层层的困难，人是生活在痛苦和患难之中，人有那个解不开的谜团，有道不尽的心酸，有数不清的烦恼，有挥不掉的恐惧。 而每一个人都不知道怎么样从这样的一个困境里面能够获得解脱。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罪恶和软弱之下被控诉，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救自己，更何况论说我们要救别人。我们都活在律法和良心的审判之下，苦不堪言。但感谢上帝，因为我们有一位从天上来的神，他是满有慈爱满有怜悯的上帝，他把自己的独生爱子赐给世人。耶稣基督的降世为我们解决了人没有办法满足神律法的要求的那样的亏欠。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受刑罚，为我们受死，为的是成就众先知信息的盼望，要把我们引进到弥赛亚的国度。所以我们今天虽然仍然活在世上，仍然有苦难，但是所有神的儿女都相信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会有平安，我们会有盼望。这段圣经接着告诉我们说，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学过气候的，学过这个气象的，或者是科学家们或许更能够了解这里面所要谈的这个意境。我请问你，云有什么是彩云？有什么云是有光明的呢？云层越厚越显出它的黑暗，不是吗？所以我们叫做乌云满布，是吗？我们形容，我们甚至用云来形容人生的困境，我们说我们过在一个什么乌云惨雾的生活，愁云惨雾，云不见天日。怎么这里告诉我们说这是一朵光明的云彩呢？我相信云彩本身是没有色彩，但是云彩上面的日头却能够叫云显得光明璀璨。它的色彩是随着日光而变化，尽管黑暗可能暂时的掌权，乌云可能叫我们暂时看不见天日，但是层层的乌云不能够否认日头的存在。相反的，当日头的强光再一次照射显现的时候，再黑的云也要变成漂亮的彩云。彼得所不明白的，为什么一个神的儿子还要被钉十字架？钉十字架的痛苦是这样的锥心刺骨，死亡的阴影是何等的可怕。但这正是他来到这世界的目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透过他的顺服，圣经告诉我们说他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样子他就把神爱我们的心肠向我们表明了。他的死是让我们进入光明的希望，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牺牲，死被他得胜给吞灭了。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54节、55节这样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呢，我们得胜了。弟兄姐妹，当你 面临痛苦，有很多疑难的时候，你有没有试着回到基督的十字架的面前来寻求他？当你越了解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意义的时候，你就能够更勇敢的来面对神要你面对的所有一切的困难和疑难。这里面讲到光明的云彩已经够叫人稀奇了，更告诉我们说还有声音从云彩里传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个场景不但证明了彼得的所说的话，耶稣基督亲自证明了，现在还有宇宙的君王那一个神全能的神自己的见证，证明了耶稣基督正是他从天上所差遣下来的爱子耶稣基督。这是很重要的，不要忘记了这里站的三个人，有摩西，有以利亚，还有耶稣。但是这个声音单单只告诉我们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换句话说，神在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才是人类历史的焦点，他是人类唯一的希望。先知再伟大，不会大过于耶稣基督。这世界上有很，也许有很多的宗教家，释迦牟尼、孔子、穆罕默德，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跟耶稣基督相比。弟兄姐妹，我要请你思想一个问题：如果彼得、雅各、约翰看见光明的云彩，听见神的声音，就要匍匐在地，极其害怕，你能想象吗？有一天，那创造日光云彩的神，他要亲自降临，显现在我们全人类的面前，你觉得我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你会不会感到害怕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主耶稣基督他要再一次的驾云彩，驾着云再一次临到这地上，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基本上大概世界上的人会有两种的反应。一种呢是哀哭，这个喊叫，恨不得自己能够躲藏在那个岩石洞穴里面，说大石头啊，倒在我的身上吧，因为什么？神的光太剧烈了，没有办法能够看见这光，他们恨不得有大石头可以压在他们的身上，这是一种光景。另外一种人是什么样的光景呢？是欢欢喜喜的欢迎他回来，然后他们要被主接到云中，接到空中与主相会。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不同呢？为什么有人要将大石头压在身上呢？那么这些人怎么办呢？他们能见光吗？因为不要忘记了耶稣对彼得所说的话，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原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万古磐石，叫我们可以藏在他的怀中啊。因着我们有万古的磐石，我们可以免去上帝的愤怒和刑罚。所以耶稣基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多么宝贵的一句话呀。弟兄姐妹， 不要轻看这句话，不要害怕，因为若是没有耶稣基督的遮盖，没有神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我们没当那一天我们见到神的时候，我们根本是无地自容啊。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爱我，为我们舍命，我们免去了神要发在我们身上的怒气，我们可以不害怕，我们可以躲藏，藏身在里面。我不知道这首老歌现在教会还唱不唱，但是这首歌呢，是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常唱，在教会里常唱的一首诗歌，万古磐石，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藏身在主怀，愿意逐流水和血，洗我一生主罪孽，洗我内外全清洁，罪恶污秽尽除灭。感谢我的上帝，把我一生所有得罪神、得罪人的罪名，在耶稣基督的宝血全都洗净。我喜欢这首诗歌的最后一句，他说什么？有一天当我呼吸尚余一息，还有一点点气息，当我临终暮垂毕，有一天也许你我耶稣还没有再来以前，我们都要面临死亡。说不定神给我们恩典，当我上升到天堂，景见主在宝座上，最后一节说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藏身在主怀。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地球上有40亿的人口，我们华人更多，我们华人有14亿的人口，每天我们都看到很多人。但弟兄们，我要告诉你，有一天当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要像彼得雅各所看见的一样，只见耶稣一人。我们这个在这世上受很多的人情的牵绊，我们受到很多人为的因素的影响，我们看不见那位在宝座上的耶稣基督。但弟兄姐妹，不要看错了，我们要常常抬头仰望那一位耶稣基督。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为什么？因为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才是昔在、今在、永远都在的上帝。难怪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名字叫做 Alpha， 他的名字叫 Omega， 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的那一位。弟兄姐妹，你信的是这样一位神吗？阿们。感谢上帝。然后再回到我一开始所讲的，人生好多的问题是我们不明白的。我们讲到马来西亚航空公司这件事情，是我们不容易明白的。中国人呢，在几年前的四川的大地震，我们都明白了，我们也一样不明白。可是我盼望通过今天的信息，你能够对信仰有更深的体会。我必须告诉你，真的在我人生里面，我有很多东西我到现在还是不明白。我高中年级信耶稣，是我们家里面第一位信耶稣。我从小是在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从小我就不知道我父亲是谁，我没有兄弟，我没有姐妹，我是我母亲一手把我拉拔长大的。母亲 可以是说我在世界上里面唯一的亲人。我信主之后，我感觉到神对我的爱非常的深切，神也感动我。在高中毕业以后，我就把我自己献身，说我要愿意一生为主所用。但也因为这样，我受到母亲极力的反对。为了走这条侍奉的道路，我曾经被我的母亲扫地出门，赶出家门两次。但是母亲的爱怎么能够忘记？直到母亲叫我跟我说，从此你不再是我儿子，我不再是你妈妈，你不要再回来看我。但我还是要回去看他呀。我有母亲的得救祷告，我希望我的母亲跟我一样能够同样得到上帝的福分。我当兵回来以后，我去念大学，我在大学三年级的5月17号那天，学校的这一个总务处的工作人员跑到教室来找我说，李光明，你有一通很重要的电话。当我去接那个电话的时候，电话当中从我的老家告诉我说，赶快回来，你妈妈病了。我赶快买了火车票，赶回到我老家台湾的新竹。我回到家的时候，我的妈妈已经断了气，她的身体已经被摆在大厅。我面对这样的场景，我没有打，我没心呐喊，神啊，为什么？怎么会是这样呢？我不是常在你面前祷告吗？我是唯一家里面唯一的信耶稣，所以妈妈的这个灵堂是用佛教台湾民间宗教的方式摆在那里，我必须守在那个灵堂的里面。在那里，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守在一个异教的灵堂前面，在那里看着我母亲。我甚至在我母亲她还没有入关的时候，我抱着妈妈的身体，我求着神啊，求你叫他从此离我。但是没有发生，没有发生过，没有这样发生。我心里面非常的痛苦。我说我怎么样能够去理解这样的事情呢？我没有答案。我没有答案，但是我感谢上帝，神也让我有没有，不要担心，谢谢。当我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有一个我同大学的同学，他特别来跟我一起守灵。他给我成为我的支柱，帮我一起祷告。有一天当我祷告的时候，上帝给了我一句话，我就想到了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12所说的话。那你说什么呢？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那里有小字说模糊不清，原文做猜疑。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了，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当我思想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对神说，神啊，我感谢你，我愿意是再一次把我自己降服在 但是在我还没有看到这一节经文以前，我没有思想这些经文以前，我再问你个问题，我还能够再侍奉下去吗？我还要继续跟随主吗？难道跟随主就是这种代价吗？但是看到这些经文，我想我说我要信的果实。神啊，虽然我今天我不明白，但是我仍然相信你现在一位全能的上帝。我没有答案，但是在你那里有答案。有一天，当我跟你面对面的时候，慈爱的天父，我相信你给我的答案是超过我所求所想。刚才诗班带我们唱的那首诗歌，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其中有一句话语，跟我今天所要讲的也不符合，还记得吗，诗班？或生或死地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弟兄姐妹，神没有应许我们天色苍蓝不是，总有乌云的时候。但你要相信，我们的神他是公义的太阳，他在乌云之上。当他显现的时候，所有的疑问，所有的乌云都要变成彩。你要看见主坐着云彩自天而降，那是我们的盼望。有一天，弟兄姐妹，你我都要回到天家去，在那里我们要享受跟彼得雅各一样的福气。我们可以看到摩西，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我们还有可以看到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还有看到很多的众圣徒。我相信我们所看到的人可能是超过你所求所想。你信这话，这是我的盼望，盼望也是你的盼望。我们在座的慕道朋友，你有永生的盼望吗？人生短暂的几十年都过去了，我看到我们当中很多年轻人，我告诉你，四十年前我就是跟你一样的，你知道吗？我很爱唱歌的，我还做过那个什么歌星梦的。但如今已经是白发苍苍，但是不要紧的，有一天我们都要跟主一样变了形象。神要叫我们这朽坏的身体变成什么荣耀的身体，是不能朽坏的。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样极大的盼望。这不是世界上其他的宗教所能够给我们，只有在爱子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我们能够承受永生。神啊，求你眷顾我们的教会，让在凡是进入教会的门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听主你自己的救恩。凡是进入这个羊圈的每一只羊都得草吃，叫我们不但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啊，这世界上有很多的疑问，我们一直想要有答案。主啊，但愿今天你教导我们，把所有的问题、所有的难处全都交给你。我们相信主啊，有一天你要给我们的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荣耀归给你，我们渴望主你带领，愿主快来。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